主后2007年3月1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徐秉琦老师，讲道题目成长人生满有圣灵。
现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的心刚硬，不愿意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做我们的主宰。我们依靠着自己的力量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不敌这个世界，常常为了自己的欲念而得罪了神。主啊，今天我们要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请基督管理我的生命，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正如你的话语应许我，也要凭信心祈求，便可被圣灵充满。求主赐下新的生命，让我们谦卑接受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引导。我这样凭信心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圣灵，请你来。
现在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在礼拜天的清早，我们来到教会听你的讯息。主啊，我们真的是希望成为属灵的人， 有圣灵充满的人，但是主耶稣，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常常把我们跟你分开。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在今天也能够更清楚，能够感受到圣灵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圣灵有时候像鸽子，有时候像一阵风。主啊，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捕捉到圣灵。主耶稣，求你开导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转化我们，也让我们重生。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朋友，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句。今天的经句呢，是在加拉太书5:22-25。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法律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今天先感谢校长，因为校长在好久以前他就说啊，有一个机会要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那我真的，我后来真的有一点后悔，因为我说天哪，圣灵充满，这不是我最缺乏的事情吗？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来报告这个讯息，我就祷告说，主啊，我真的好惶恐哦。那我突然想到说，有一次哈，我就一直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哈。我有一次我记得我来教会哦，好像有人不认识我，他误以为我是新来的牧师。我就突然就说，那我还可以假一下哈。那既然有人家会认为我好像是新来的牧师，那我还好像还有一点像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说好吧，我就一直安慰自己说，好，那还是准备。那其实今天哈，我们这个题目，我觉得我在准备过程，我一直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那也许这个讯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满有圣灵？我们回想到上个礼拜朱牧师讲的是圣灵充满，那满有圣灵呢？其实我们在英文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这个圣灵除了充满之外，它要满在我们的心里面哦，不是今天充满之后它就不见了。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其实真的非常好哈。我们都说圣灵的果子，其实圣灵结下的9果子。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比较偏在后面，包括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大家想想看，这个果子结出来，怎么样我们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如果今天圣灵就像一阵风来，一阵风去，它可能结出果子吗？我们可能瞬间会突然觉得啊，我们被充满，但是我行不出这个样子。它没有所谓的，我们说 transformation， 有一种化学名词叫做转化。转化的意思你知道吗？绝对不是我们表面的化妆，或者今天我去理头发，我穿新的衣服，这个显示不出来。所以呢，我们看今天的经句的第二句讲得更好，他是说同属基督的人，他是把肉体连从肉体的邪情私欲，因为我讲到他这个话一瞬间就讲到我们的痛处了。我们今天为什么结不出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不愿意，是因为我们有肉体的成分，我们有邪情的成分。有时候我也很后悔，我在开车的时候，然后黄灯到了，我就说啊，赶快就冲过去，然后突然就觉得啊，我好像不应该这么做。那有人超车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哇，你快要抓狂了，对不对？你说这个人怎么可以开车开这样子？那时候我没有想到，其实我们是肉体邪情私欲，这时候是在左右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讨，我们来想想看。所以呢，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这是一个我们若是，我们希望我们是，那我们就应当靠圣灵来行事。所以呢，我们来想想看，邪情私欲，什么叫情欲？我想我们大家都有情欲，因为我们是父母所生。情欲呢，我们的老祖宗的时候，我们就像有情欲有血气，我们要对付它，我们要对付我们的情欲。所以呢，我们的情欲其实就是包括我们说我们在肉体上生理上，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这是我们的血气。好，所以呢，我们说希望能够让圣灵来坐在生命的宝座上，而且我们要单单的顺服他。其实顺服圣灵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内容里面的这个果子的忍耐。各位知道我们教会有 我们有磐石团契，对不对？我们磐石团契 当初就一个一个团契，我们一个小组就开始成立了嘛。那大家在选到后来好像没有一个团契要选忍耐小组。那我突然在讲这个，诶，我们团契怎么没有忍耐小组？我干嘛哦，这叫不干单，好像没有忍耐啊。我后来有发现也没有节制小组哈，说节制就是这载级要有三载，也没有节制。我想说，哎，大家怎么不选这两个呢？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两个会真的那么难吗？这到底怎么来的？什么是忍耐？我先谢谢大家今天很忍耐坐在这里嘛。好，那我想等一下你们一定会圣灵充满，我有这个信心。好，忍耐就是什么？是包容，是信心哦，它是一个盼望，是一个 hope。有时候我在学校我看到一些学生，那其实我比较心痛的是说，有些学生的眼神你看起来他是 hopeless， 诶，他是没有盼望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诶，怎么这个人最近会变得好像一直没有盼望的人，他有时候眼神很空洞，然后呢你觉得，诶，他的行事好像慢慢的就脱离了正轨，那你心里会很扎心，你说，诶，你好像过了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好，他的那个焦距已经失去了他生活的焦距。看看有的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自杀的人犯罪，有的人为什么要刺青，有的人刺青他会刺一个什么字，忍嘛，对不对？最常见就是忍，刺一个忍在身上。他为什么要刺忍？他就是忍不住，他可能忍不住常常要跟人家打架，所以他要刺一个忍。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所以呢我们在忍耐里面就是要包容、信心、盼望。如果不是在神里面，其实我们用肉体真的做不到忍耐。所以呢我想我们在爱的真谛里面，我们知道凡事怎么样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其实它这个意思有包含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对于现今我们可以做到，以及对于未来。比方说我们对于现今，其实我们在所处的许多事情，我们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包容谁？其实包容包括包容你自己哦。有时候你表现不好，有时候你的脾气不好，你可能要先深呼吸，然后说让自己有多一点的机会把这个事情再做好，包容我们自己。那凡事要相信，其实相信之后你就会有盼望。凡事要相信，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特别提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看这句话写得多好，万事，许多的事情其实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晓得神到底在我们身上会安排什么样的事情，神为什么会让你今天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你不晓得。但是呢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只要你单单的信靠神、爱神，我们会得到益处。这个益处我慢慢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在哥林多后书特别提到，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事情，我们会觉得说，哎，我这个事情做不好，我要更努力怎么样。但是神说静下来，我的恩典够你用。神恩典是从神那边来，他的恩典是如此的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那对于未来呢，我们刚刚讲到这四个爱的真谛里面，对于未来我们是要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什么叫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罗马书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你看，那看得见的盼望算不算盼望？其实不算盼望，谁还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如果我们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会忍耐等候。我想各位，我们可能都在忍耐着，在等候着一个你盼望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我想我们是可能很抽象，不是很具体，但是那是一个对未来你有盼望，你就会生出信心。所以呢，杏林子刘霞，大家之前都对他因为他这样的一个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让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卧病在床。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当我们不愿意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时候，就只有忍耐。你看，那是从杏林子的身上所画出来这样的感慨。他是说他不得不接受，好像是因为他的肉体他不得不，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时候，我们如果用自己的方法来行，那结果呢就不是喜乐了。好，那要怎么忍耐呢？怎么忍耐？我们说苦难当然会令人难受，但是苦难也是忍耐的营养液。 所谓营养液，如果说我们在做实验，我们添加了一些营养液下去，这个你在养细胞，它就会长得更好，对不对？那人呢，在很虚弱的时候吃了一些营养品，那它就会长得更健康。那苦难，你可以把它想象，苦难就是营养液。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台湾谚语说“吃苦干来吃补”？这个其实就提到苦难是营养液的这个真谛。所以我们在罗马书刚刚提到的，就是有这样的一句很好的经节，就是说我们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这个欢欢喜喜其实是非常难做到，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是有一个营养液的成分，你有圣灵，有这样的一个跟主耶稣的一个管道在，我想我们就会慢慢的累积有这样的经验，然后知道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什么是老练？老练就是说你已经习以为常，这些事情对来说不是很陌生，你可以接受它，这是老练。那老练就会生出什么？你已经习以为常，你就会静下心来，你就会想出另外一条路，主耶稣会帮我们开另外一条路，我们就看到盼望，盼望就在未来，就等着你。然后呢，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再来的一个果子是恩慈。恩慈呢，恩慈就是内心充满由上帝来的爱，然后有真实爱的行动。我想恩慈也是非常，我们说是很抽象的名词。你这个人的恩慈有几分？我想我们大概不能由抽血或验尿来验得出来哈。那很多心理科学家在做行为量表，他要说你有没有爱心，他大概没有办法从一个行为量表来看你多有恩慈。但是我们想到耶稣是用恩慈待我们，他呼召我们要用恩慈待人，所以我们要恩慈。其实在第一句话说，我们的心要充满由上帝来的爱。我想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第一个我们已经把心灵打开，我们打开的时候，其实上帝的爱就浇灌下来。其实上帝的爱有没有需要？不需要你的回报，不需要，他的爱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好，他不会像有一些我们说儒教道教里面，他会讲到所谓的因果关系。这个讲到这种因果关系，你就会知道人就堕入了什么肉体跟情欲了。你在讲因果关系的时候，其实你就想到因果。好，那我希望什么样的果，我要种什么因。但是这样子我们很容易受到情欲肉体所掌控。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他创造我们，他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是白白的，是让我们有自由，他让我们释放心灵上的自由，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所想要的，这时候这是一个最珍贵的礼物。同时上帝把他的爱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在哥罗西书3:12特别提到，我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好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恩慈是什么？我们等一下用波阿斯的例子来学习。波阿斯呢，其实在路德记，大家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故事有没有很清楚。其实路德记呢，是在提到他的时间发生在耶稣出生前，西元前11世纪，大概1100年前，那时候其实就是所谓的四师时代。当时是一个兵荒马乱，就像我们的战国七雄一样，在当时那个年代非常的战乱。那波阿斯在路德记里面叙述这个故事，后世的许多的考古学家一直认为这个故事在当时是一个真实，是不只是真实，而且呢，他当时的风俗民情，这个故事就像一个很壮丽的历史的小诗一样，很清楚的描写当时人的心理的许多的问题。那当时呢，波阿斯他是住在以色列，那有一个主角叫路德，好，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二米，拿二米就他有两个儿子，然后他们就迁居到外面的一个城邦，我们说外邦的地方，然后他就娶了两个媳妇，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就过世，然后拿二米在他的婆婆呢，他就很体恤，他就跟他两个媳妇说，那我既然两个儿子都死掉了嘛，然后我也没有其他的亲戚，然后没有其他的财产，那你们两个就回你的本族去了，回你的本族去。然后呢，他其中的媳妇叫做路德，就跟他说，婆婆你到哪里去我就跟着你到哪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哈，他就这样子很执意的、很坚定的，所以呢，他婆婆就带领他回到他的本族。那回到本族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就
正好在收割的季节，所以呢他就请路德说，我们这么穷都没有东西吃，你能不能去那个麦田里去捡一些麦穗。所以呢他就请路德去麦田里捡麦穗。那当时他们有一个亲戚叫做波阿斯，所以呢我们这个故事就从这里来。所以呢先描述波阿斯这个人，你会发现历史很奇妙。其实波阿斯是大卫的祖先，好，他是算是曾祖父。好，所以呢你看波阿斯是后来波阿斯跟路德结婚，好，然后生下了后来的两代，是生下大卫。当时波阿斯其实是一个很主动亲近的人。我们从圣经的这个1100年前四世纪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小诗，可以看到在路德记二章四节说，波阿斯来到他的麦田，他怎样，他不是说这个捆好那个弄好然后骂一顿，不是。我看我们现在很多的长官，也许有时候他为了要显示他的权高位重，他会这样子。但是你看波阿斯他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性格，在这里显示出来，他跟收麦田的，在收麦的这些众仆人，向他们祝福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是一个主动亲近，其实他有恩慈的种子在心里面。第二个，其实波阿斯他的观察力非常敏锐，这个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当波阿斯看见有陌生的女子，就路德在田间拾穗的时候是麦穗，他就问那个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家的女孩是谁？他不会视而不见。那波阿斯不只问而已，他更是出于真诚的关怀。当波阿斯呢表达他对路德遭遇的了解，并且替他祝福的时候，然后路德就以致路德感激的对他说，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他的心，表示波阿斯其实他是一个有恩慈的、有慈爱的一个先生，未来他就是他的先生。那他有恩慈的行动，波阿斯呢就邀请路德跟收割的人一起吃饭。好，那就他就吩咐仆人说，你看这底下这句写得多好，他说他就是在捆中，在那个人家捆一捆一捆里面的去拿麦穗。其实如果在捆中拿麦穗，在当时的游戏规则是有一点逾越了，有点逾越，你只能够去捡人家捆好旁边掉在田里的麦穗，你不能再进一步你不能再进一步去捡那个人家绑好人家把他拉下来。但是他说，万一他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收容他，也不可以去羞辱他。你看羞辱有时候是变成现在的一种人跟人的对待方式。你不一定是拒绝他，但是你可能用话去羞辱人家，你用话去让他觉得很难过。好，那你看波阿斯多么的具有恩慈的心，而且他就说，你要从捆里再抽一些来，留一些在地上让他捡，不要去刺下他，不要去让他觉得心里惊吓。你看多有恩慈的，在耶稣出生前的四世时代，1100年前，这么好的一个记录。然后呢再来就说，行为很恩慈的生命的另外一个特质是行为正直。我们看看前面这些这么好，一直发展，有的人发展到这里就怎样，邪情私欲就出来了嘛，对不对？今天有一个女孩子这么弱势，然后又这边投靠。那有时候我们看到社会报道就说，怎么会出现这样。前阵子我看到说，有一个爸爸妈妈他去收养别人的那一种中途之家的女生，那妈妈对她很好，但是爸爸居然那个收养的那个男主人居然对这些女孩子做出不越轨的行为，而且接二连三。那你左邻右舍会说，他是一个很温和很有爱心的人，那真的好可惜，他刚开始可能是好的，但是到后来怎么就跑出来了肉体邪情私欲。你看波阿斯多么正直，他 keep 到他这一种很直的路，他顺路的就顺服当时他婆婆的安排，半夜就到波阿斯的麦场，然后他婆婆就跟他说，你要睡在波阿斯的脚底下，睡在他的旁边，然后让他用被子来遮盖他。但是波阿斯呢发现了，他就用正直圣洁的态度对待路德，让他躺到天明而去。所以呢到后来波阿斯更是有承担责任。当时路德请求波阿斯遮盖，在当时这个解经书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一个动作，就是说如果你在那边，你睡到他旁边，你请求他的遮盖，表示其实是一种委婉的，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他们不是用言语，而是用一个行为。然后波阿斯就不逃避的承担责任，因为他也知道他是路德的亲戚，路德的先生也过世，他们这样的家族。然后他就对路德说，他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必尽为你尽了本分，好，尽了他应该做的事。那这个应该做的事，不是跟着他自己的肉体邪情私欲，而是建立在永生的耶和华的誓言上面。再来的另外一个果子，其实就是良善。良善是什么？良善我们说，上帝从我们的生命中所投射出来的特质，有的人说那是一种气质，一个良善的气质。那它是真实的，尽一切所能，要活出，以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各位，我们想想看，你现在你有没有常在照镜子？像照镜子，有时候或者你会觉得说，哎，我今天我为什么长得这个样子？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对自己外表不满意。那有时候你走在路上看到迎面走过来一个人，你会突然说，哇，他的气质很棒哦。那有的走过一个人，你会觉得说，哇，他这个是凶神恶煞，对不对？那其实这是一种气质的投射。我们说，除非良善的上帝居住在我们的生命中，不然我们没办法假装出来。我们使我们的内心，上帝居住在我们心生命中，第一步先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才能够酝酿。酝酿不是啪一下，不是像你在 switch 什么东西一转 off 变成 on。酝酿是怎么样？是熏陶，慢慢慢慢，上帝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接着读经祷告，其实就酝酿出良善的生命。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成为良善的人，我们也活不出良善的行为。我们可以用以撒来当一个例子哈，我们来看以撒怎么做到一个良善的本质。以撒呢，他的良善的本质，他第一个他有亲近上帝的本质。亚伯拉罕，以撒的爸爸是亚伯拉罕，然后呢，亚伯拉罕在当时他不愿意以撒娶外邦人，就是在当时是迦南的女子为妻，所以他就要老仆人到哈兰的本族呢去为以撒寻找对象。哦，这个感觉跟我们现在的也很像，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了小朋友的分事，我们就要托人，然后帮忙看媒啊，谁家比较好，好像就有这样的本质出来了。你看在这么早年前，所以呢老仆人很忠心的就把利百加带回来。然后带回来的时候，你看创世纪二章四节，他描述了这样的一句很短的话，他说天将晚，你可以想象吗？黄昏的时候，然后呢黄昏的时候，然后清风吹来，以撒在做什么？以撒不是跑去唱 KTV， 也不是跟一群人在那边打情骂俏在边闹，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其实我想利百加很清楚，他找到了一个良人。你看以撒有这样的特质，那个不是装给人家看的，这个良子，这个良善的特质是以撒他自己在田间，他在那边默想。然后以撒有具有顺服上帝的特质哦。你看以撒知道利百加是上帝的引导，不是所谓的那个就是很突然的出现，他没有犹豫的娶了利百加，并且深深的爱着他。所以呢以撒顺服上帝更胜于追求爱情，所以我们说顺服上帝是另外一个良善的生命特质。第三呢，求告上帝。后来呢以撒跟利百加结婚之后，在二十年里面都没有生育，所以呢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了。你看是先生在为了自己的下一代，他就清清楚楚的就求告上帝，上帝呢听他的应允。所以以撒不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他在自己的另一半，在自己的生活特质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然后有着良善的生命品质出来。所以我们说好，这是良善的最后一个良善的生命特质，是宽容跟忍让。宽容跟忍让到后来呢，以撒迁居到非利士人的属地叫做基拉尔，他在那边挖了水井，然后非常顺利，他一挖水井那个水井就有水，但是当时的外邦人就非常的生气，很嫉妒以撒，他就把以撒赶走。好，以撒再迁到另外地方再挖一个水井又有水，然后外面的人又把他赶走。所以以撒到后来呢，他就一直迁到一个没有人赶他的地方，上帝就让这一个很荒芜的地方让他再挖到一个以前可能大家认为说那个地方不可能出水，他却也挖到了水井，然后呢让他的收成是其他人的千百倍。然后呢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以撒是良善的人，他对非利士人一再的忍让，一再的容忍，所以上帝就加倍的赐福给他，他没有按照自己的这种血气在行事。 好，所以呢，我们看良善的生命特质，就是上帝喜悦我们做良善的人。我们这首歌叫做《光明之子》。什么叫光明之子？我想我们不是活在 darkness 里面，我们不是活在黑暗，不是活在那属血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希望我们要做出光明之子，我们结出良善的果子。所以在以弗所书八章十节特别提到说，以前你们是暧昧的，活在黑暗里面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好，总要一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你看他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一再的跟主查阅什么是主所喜悦的特质。好，另外一个种子就是信实。信实，什么叫做信实？我们说信实，直接来翻译就是说，他是对上帝、对人、对事情，上帝对人、对事情具有信心。所以信实在新约的圣经中常常被翻译成，其实它是同一个原文，在后来被翻译成忠心。它信实也就是上帝赐给人的信心跟忠心。我们可以从摩西的身上看到信实的典范，看到信实的典范。我们说摩西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里面特别提到摩西是怎么样，他是因着信。摩西在埃及，他因着信，他在当时我们说他是埃及王子，对不对？他因着信，他长大之后，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他宁可跟上帝的百姓一起受苦，也不愿意短暂的享受最终之乐。他因着信呢，就离开埃及，不怕埃及王的愤怒。他也是因着信守逾越节，因着信呢行撒血的礼，行过红海如行干地。他因着信做了这么多的神迹，所以这段经文里面的信跟信实其实是同一个字，都是 faith， 就是信心。好，信心就是摩西第一个生命特质。第二个特质呢，摩西非常忠心，他忠心的领受上帝的差遣，没有打折的忠心的带领百姓离开埃及，也忠心的把上帝的法律教导给百姓，然后历经了四十年，最后把上帝的百姓领到迦南地的对岸。这是摩西的第二个特质，他很忠心。第三个特质呢，好，那信实到这里我们就先告一段落。再来另外有一个果子，我们叫做满有圣灵的温柔。什么是温柔？我想温柔对我们来说有点困难。温柔有时候我们会说，欸，你这太温柔变成你好像太谦卑了，太没有力道。好，所以人家就说，欸，好像在这个社会上，好像在我们的行为标准里面对温柔评价就不高。但是你看什么叫温柔？其实温柔不是只有谦卑放弃卑微，它是一个沉静的能力，它也是一个刚强的谦卑，它是一个坚持的放弃，它更是一个高贵的卑微。好，我们来想想看，在耶稣在马太，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登山的宝训中，在讲八福的讯息信息的时候，其中的三福里面就提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温柔的人，耶稣自己更是温柔的君王。你看他骑着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应验圣经的话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那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他不是骑着骏马，也不是领着大军进来。好，这是温柔的一个表征。那我们刚刚看到在士师时代的这个路德的故事，我们刚刚是波阿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路德。路德其实他就是温柔的典范。为什么？因为他很温柔的坚持。我们说温柔不是放弃，他温柔的坚持。当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决定要回到他的原地的时候呢，他就劝两个儿媳妇回到他的本来的家族去。那路德就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要跟随你，然后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看多么温柔的坚持，温柔的跟他婆婆叙述他的坚持。所以我们说温柔不是没有主张啊，他的主张很强韧，温柔反而有时候是有见识，很正确，很刚强，但是却柔和的抉择。抉择之后，那当然你就要有信实的表现就会出现。好，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说路德他是温柔的接受， 他具有温柔的接受这种特质。有时候我们要接受别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路德在普拉斯的麦田在十岁的时候呢，那普拉斯就很恩慈的接纳他，普拉斯表现出恩慈，然后就安慰他也帮助他，那路德就温柔的接受。在路德记二章十节跟十三节就提到说我是外邦人，怎么能够蒙你的恩这样的顾恤我呢？路德也说，我主啊，这里主是说普拉斯哈，愿你在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德他接受了普拉斯的这种的关心，他温柔的接受，这是一种温柔的生命特质。第二个就是温柔的顺服。什么是温柔的顺服？我们看路德的婆婆拿二米呢，她吩咐路德在半夜到普拉斯的麦场，到普拉斯的麦场就睡在他脚下，然后请他遮蔽。那温柔的路德就很温柔的顺服了。路德就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他没有跟他婆婆恶言恶语，或者说：“这样子，我是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可以睡在谁的脚下？”他很温柔的相信他婆婆拿二米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麦田十岁，我突然想到法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画家雷赫密特，他在1898年画了一个麦田十岁，这当然是欧洲的一个画。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一个收割过后的一个黄昏，然后这些妇女他们到麦田去捡剩下掉在麦田上的麦子，很漂亮的一个金黄色的画。那再来呢是温柔的等候。温柔的等候意思就是说，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然后呢，路德天还没有亮就回家了嘛，然后就跟他婆婆说：“怎么样？”然后呢，就把普拉斯的安排叙述一次。然后拿尔米就跟路德怎么说？他就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他叫他怎么样？不要急，不要心急，你很温柔的等候。”我们有时候一些事情我们很心急，说这件事情为什么还没成功，为什么我还没有做到什么样的地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温柔的等候。所以呢，彼得就这么样劝勉女性。我觉得我们也许也不一定女性，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可能要注意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彼得前书3章34-4节特别提到，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伪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跟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的面前是极为宝贵。这种温柔的心，其实在一般人的面前不一定是人家有欣赏，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是极为宝贝的。好，再来是节制。节制其实也非常难做到。节制是什么？节制就是说，我们在做事情要非常具有一定的程度、一定的界限，这好像跟人的本性是互相冲突的。其实我们都会希望，我要求的是一个我的房子要越我们越盖越高，然后呢，我们车子的速度可能要越快越好，对不对？人在追求的就是这样，所以才有高铁嘛。然后747之后又降飞机，一直速度一直增加。但是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节制的典范。这个节制的典范，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可以得到。第一个叫做绝对的尾声。什么叫尾声？这里有提到几个，有尾声，有意象，有直奔我们的标杆，有攻克己身，要重定十字架。我相信很多我们现在同学，我们现在要考试，对不对？考试你当然要先节制自己。为什么？你不节制，你大概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就像保罗一样，他就要尾声。你尾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好吧，我接受，我尾声。尾声不是说认命，它是我很清楚的，我把我自己委托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这个中间是有你跟神中间的连结，那这个奥妙可能只有你跟神中间知道。我们去尾声。第二个，你要活在意象里面，你要有自己一个意象。比方说，我今天我要到，我未来我要到哪里去，我的盼望在哪里？意象很重要哦。如果你今天在，我刚刚说到为什么有人是 hopeless， 他是没有盼望的。他每天行尸走肉来学校上课，然后坐着，你看他眼睛是空洞的，好像那个教具没有对好。你看着很想用显微镜，好像把这个教具对好这样子，很想拿下去捏他的耳朵。对对对，那个教具没有办法对的啦，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意向嘛，他没有看到盼望，他的意向不再出现，那这样就很可惜。所以我常常说，什么时候你有意向，就是什么时候你的生命要转型的时候。那个转型不是外面的形式，你的整个形态都转了，整个形态都会转。第三，就直奔标杆。 你有这样的意象，你会待在原地吗？不会，你可能早上六点就起床了，因为你有个意象，你会直奔标杆。你可能每天的生活里面，你很清楚知道你的标杆在哪里，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意思叫做，你就会把自己的属于肉体、属于邪情私欲的这些地方，你要拿来检视，要克制，克制自己的心。他就讲到，就节制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说节制绝对不是刚开始就攻克己身哦，这样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先委身，先活在意象，有标杆，你最后才会来处理自己的功课己身。一般的人，没有信神的人，会把功课己身放在第一个，他永远就做不到，他就常常跌倒，那最后当然就同定十字架。同定十字架就把我们属世界的这一些肉体邪情私欲，我们把它定在十字架上。好，所以我们慢慢接近今天的尾声了，好，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靠圣灵来行事。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满有圣灵，那我们满有圣灵之后，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行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可以来看哈，圣灵怎么样带着腓力。腓力呢，腓力他在生活过程里面，有一天圣灵就跟他说，你要去带领有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去跟他传道理。腓力就跟圣灵说，不行啊，我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来做到这件事情？那后来呢，腓力就顺服圣灵，他就让圣灵带着他行事，他没有排斥圣灵，所以呢，他就带领伊索比亚的一个太监信主，然后并且帮他受洗。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在传道，他第二次传道的时候呢，圣灵对他有特别的带领，所以保罗也顺服圣灵，他就前往马其顿。也是因为这样的圣灵带领，后来把这个福音就传到欧洲。好，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圣灵行事，而且它的结果也一一的应验，靠着圣灵行事，神行了大事。好，那如何才能够清楚什么是圣灵的引导？圣灵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就说你要怎么样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有说，我们在世界上不是只有圣灵，有时候会有邪灵会出来，有时候属于幽暗世界的力量也会出来干扰你。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借着圣经，或者有时候圣灵会借着圣经或者人对我们说话。那第二个呢，就是圣灵会显出异象。你要怎么样看到这个圣灵出来？圣灵显出异象，这个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有提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彼得他在约帕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哦，然后他就魂游向外，他可能在睡午觉就魂游向外，然后连续三次看到不洁净之物。如果他会觉得，这个怎么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然后他当时还在思想的时候，就有圣灵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他看到的是一个圣灵，这个是圣灵的意象。那回到我刚刚说的，因为我说我们在看这个圣灵意象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是，你是不是有圣灵的感动？如果有圣灵的感动，其实这意象对你来说就是你可以信靠的意象。所以呢，我们就说这是最后的一张投影片，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圣灵感动，就是要聆听圣灵的声音。聆听圣灵的声音很抽象，要怎么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要用圣经。第二个，要尊重圣灵的引导，要尊重圣灵的引导，不要消灭圣灵给你的感动。好，所以也就是我们有圣灵出来，我们要去聆听圣灵的声音，用圣经的教导来谨慎的查验。那当圣灵感受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让圣灵带着我们去走前面的道路。你会看到虽然有乌云密布，但是圣灵的光就照在前面的道路上，你大概可以从这条小路慢慢走到你的标杆，你就走到你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那我最后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有圣灵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心，然后圣灵带领着每个人走这样一条有圣灵充满阳光的道路。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在今天的聚会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主耶稣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这中间。主啊，谢谢你，你把圣灵赐给我们，真的是白白的让我们接受这样圣灵的充满。主耶稣，也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常常有肉体，有邪情私欲。主耶稣，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力量要为善，但是我们又行不出好的事情。主耶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灵放在第一位。主耶稣，求你的圣灵时时刻刻充满我们。我们不止圣灵充满，主耶稣，你也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在他们的心里有圣灵的同在，满有圣灵，从此而有得生，而转化我们的生命本质。我们把前面的道路也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继续带领，包括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未来的牧师，我们的长子，以及我们所有的器友。我们希望过一个有圣灵充满的教会生活。我们这样祷告，一切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阿们。天父上帝，谢谢你，你已经接纳我们今天我们青年人所为预备的这样子的敬拜。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有这么活泼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在这里摆出他们的祭坛，献上他们的感谢，献上他们的一切在你面前。主，求你接纳，也祝福他们所做的，也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工作，祝福他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主，圣灵与我们同在，耶稣的爱常与我们，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永浴在主你的爱中，到直到永远。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